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4月6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MLB 和腾讯签协议，蓬佩奥和美议员回应。中共辽宁舰等陆通过冲绳，日本南控动向。台铁事故遇难人数，控方修正为50人。脸书超过5亿账号资料外泄，含大量英美香港用户。一旦险政变，美国务院指全力支持现任国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在抵制乔治亚州选举改革法之际，与中共支持的企业腾讯签署新协议。上星期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联邦议员对此谴责。3月31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腾讯签署了一项协议，被美议员批评为无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新协议授权腾讯在一些亚洲国家播放 MLB 比赛，直至2023年。早在2018年， MLB 和腾讯达成了另一项协议，授予该公司在中国境内125场比赛的串流媒体播放权。对于 MLB 和腾讯签署协议，前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六在推特上反问，乔治亚州的选举法不符合 MLB 的价值，但是中国的法律就符合。联邦众议员维多利亚·斯巴兹上星期六发表推文说， MLB 以及达美航空和可口可乐等虚拟企业在中国投资几百万美元，但是就不愿意指出中共侵犯了维吾尔人的人权。联邦众议员杰夫·邓肯在推特上讽刺说， MLB 说我们要将全明星赛由亚特兰大赶出去，所谓关心人权的 MLB 亦都说我们要拿到中国市场。星期日，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表示，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和5艘护卫舰已经通过日本附近的一条重要水道前往太平洋。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联合参谋部说，上星期六上周，在日本长崎县的男女群岛西南大约470公里外海，发现了这一支航空母舰战斗群。随后航空母舰战斗群通过宫古海峡，这个是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250公里阔的水道。今次是自从2020年4月以来，辽宁舰首次通过这条水道，而且是在美国海军和澳洲海军在东太平洋联合演习的几日之后。联合参谋部表示，日方部署了日本海上自卫队梁月号驱逐舰和反潜巡逻机来收集资讯，并且监视中共船只动向。联合参谋部补充说，中共一架运九军用运输机星期日飞越宫古海峡，日本派遣一架喷射式战斗机升空回应。日本防卫省研究判定，中共6艘舰艇航行是北京在东海加强海洋行动的一环，日本正加强监控这6艘舰艇的动向。星期日，台湾铁路事故遇难者人数修正为50人。据中央社报道，台铁408次太鲁阁号事故造成重大伤亡。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周芳仪星期日说，目前已经查到死者身份，包括家属主动询问登记的身份有48人，而48人全部都经家属确认以及以 DNA 比对相符。另外有2名尸体未知姓名，等待家属出面确认认领。涉嫌肇事的宜祥工业社负责人李义祥原本被裁定以新台币50万元保释，花莲地方检察署提出抗辩成功，法院星期日重新裁定羁押。 地方法官认为李义祥犯罪嫌疑重大，星期日起羁押两个月，并且禁止接见、通讯以及收受物件。鉴于这宗事故伤亡惨重，交通部长林佳龙向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口头辞职。总统发言人星期日表示，副总统肯定林佳龙负责任态度，但是目前还未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林佳龙四号深夜在面书贴文说，作为交通部长，他责无旁贷，当然必须承担一切的责任。他会坚守岗位，做好善后工作，在抢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之际，不乱赞职位，负起完全责任，辞去交通部长一职。美国媒体商业内幕四月三号报道，社交平台面书有多达5.3亿个用户的个人资料泄露。这些资料早在一个黑客讨论区被公开，涉及106个国家和地区。除了英美等国之外，香港亦都有293万用户受影响。外界担心不法分子会利用这些资料犯案。报道披露，面书最早在今年一月就知道了这个漏洞，但是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减轻损失。处理网络犯罪的情报公司哈德逊洛克的技术总监加尔发推文说，一个低级网络犯罪论坛的用户正在出售面书用户的电话号码数据库的浏览权限。除了香港之外，超过3200万个被泄露的账户被证实是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也都分别有1100万和600万个。加尔表示，涉及的资料包括账户 ID、姓名、位置、出生日期、电邮地址、建立账户日期、感情状况以及个人简介。他批评面书对用户资料彻底疏忽，认为不法分子肯定会将这些资料用于社交工程、欺诈、黑客行为、市场推广等方面。他又指，虽然面书已经没有太多的补救措施，但是仍然通知用户有关情况，等他们警惕可能出现利用他们的个人资料制造的网络钓鱼或者欺诈行为。约旦副总理沙法迪星期日表示，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前往处哈姆扎和外国方面联络，阴谋破坏约旦的稳定，已经被调查了一段时间。路透社报道说，约旦军方上星期六表示，已经警告哈姆扎不要对约旦的安全和稳定有所动作。哈姆扎随后自称话被软禁，还有几名高层人士被拘留。沙法迪星期日说，相关调查监控到外国干预以及与外国方面沟通破坏约旦稳定的时间。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外国情报机关联系哈姆扎的妻子，帮哈姆扎夫妇安排飞机离开约旦。沙法迪还说，除了较早前公布被逮捕的两名高官之外，还有14至16人被捕，安全单位已经要求将涉案者送上国安法庭。约旦被看作是中东最稳定的国家之一，美国是他的重要盟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星期六表示，我们密切关注这些报道，并且与约旦官员保持联系。阿卜杜拉国王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他拥有我们的全力支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两艘军舰参与美日印与法国联合军演；所罗门岛省长拒绝中共贿赂，呼吁澳洲加强合作；孟加拉渡轮撞货船沉没，至少五死多人失踪；美边境危机加剧，边境处理设施部署新人力；联合国移民网络项目引担忧；韩国 LG 电子正式宣布退出手机市场。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上个月刚刚举行了四个首脑会议，这四个国家和法国的军舰将从星期一开始一起驶过印太地区，在孟加拉湾进行为期三日的海军演习。澳洲已经派遣了两艘军舰和260多名海军人员参加法国主导的拉皮鲁兹军事演习。据澳新社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拉皮鲁兹军事演习预示着未来的局势，因为四方会谈成员国正是寻找地区合作伙伴，以在印太地区压制中共。澳洲国防部长达敦星期一亦表示，这一次演习凸显了在印太地区建立和维持牢固关系的重要性。拉皮鲁兹演习将展示我们伙伴国家的互补能力，并凸显我们对稳定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上个月，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夫教授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话，四国在一系列安全合作上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法国是四国在印度洋进行合作的理想伙伴，法国在印度洋有领土，军事访问活动亦都很频繁，而四方会谈的与会国都和中共有不同程度的摩擦，例如中共对澳洲的经济威胁，和中共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中共和日本和印度的领土纠纷。尽管所罗门群岛已经和台湾断交近两年，但这一个岛国的人口大省马来塔省的省长苏达尼一直公开反对政府的做法。他近日呼吁澳洲加深和所罗门群岛的合作，因为他担心自己国家的一些政客已经被中共收买。据澳洲人报报道，苏达尼一直拒绝中共的任何援助。在疫情期间，他坚持向台湾寻求医疗资源方面的援助。他表示，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家园内到处都是台湾制造时，心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他说，2019年他刚刚赢得了选举，还未来得及庆祝，中共代理人就来到向他施压，向他行贿 16.5 万澳元，以换取马来塔省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他透露，我是在电话上收到他们要送钱的消息，他们告诉我知他们在哪里，要和我见面商量一下。苏达尼一开始决定当面拒绝行贿者，但后来又觉得跟他们会面不适合，所以就决定打电话给他们，并回绝他们的请求。他亦都希望澳洲能够更多参与到所罗门群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他担心所罗门群岛的一些政客已经向中共妥协，而自己国家的民主进程有被中共腐蚀的风险。孟加拉当地时间星期日傍晚，一艘载有约50名乘客的渡轮和货船相撞，并在首都达卡以南的拉克扎亚河中沉没。当局表示，这一场悲剧至少导致5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失踪。据路透社报道，警官卡比尔·侯塞恩说，该渡轮从距离达卡约12英里纳拉扬金杰市出发，正前往蒙扎金，但在当日傍晚时在拉克扎亚河沉没，对那些失踪者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侯塞恩补充说，一些乘客已成功设法游上岸，消防队潜水员正带领搜救工作，但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发生强烈风暴，救援工作因而受阻。当地政府宣布，为了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升温，从星期一开始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为期7日封锁，因此船上挤满了急住回家的人。在防疫封锁令下，孟加拉所有国内旅运服务，包括巴士、渡轮、火车和班机等，亦将在星期一起暂停。资料显示，孟加拉国境内有大量中环交错的河道，数以百计民众高度依赖渡轮为交通工具，然而安全措施不足，每年都有几百人死于渡轮事故。由于非法越境事件不断加剧，一批经过新培训的处理协调员近期被派往德州的艾尔帕索和利奥格兰德河谷，来到帮助边境巡逻员重回岗位。据了解，这些边境巡逻队的处理协调员花了8星期的时间接受急救、流程管理、运输、基本枪械、被拘留者护理等技能的培训。这一个新角色是在川普政府下所开发，以应对为了处理人道主义问题和大量边境巡逻探员被抽离边境安全部门的情况。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初步数字报告， 3月份有超过 1.9 万名孤身的未成年人非法越境，创下历史新高。一些投入边境巡逻队的新成员表示，他们希望去帮助这些人，确保他们感到安全。27岁的马可梅纳表示，他就是怀抱着这样的愿望加入，他亦都希望这些孩童可以得到庇护，不必挨饿受苦。然而，这些协调员并非执法部门，因此不会携带武器，亦都没有逮捕权。但一些毕业生希望最终能受训成为一名探员。随着联合国在数十个国家建立移民网络，以促进大规模移民流动，联合国在全球移民政策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这个引发了美国边境安全倡导者的警惕，他们已经对大规模移民和美墨边境不断升级的危机感到担忧。加上其他目标，移民契约旨在促进扩大联合国所称的正常移民，为寻求在美国等较富裕国家重新定居的潜在移民提供更多合法途径。据联合国官员弗洛伦斯·金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拜登政府热衷于这项国际移民契约，并越来越多地参与这一个进程中，甚至派美国代表参加有关移民契约的地区会议。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正式参与联合国近年来改变全球移民政策的努力，但这一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补充说，拜登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行政行动将为扩大难民安置提供框架。这里指的是拜登下令将难民上限从每年不到2万人提高到12万人以上。韩国 LG 电子星期一宣布将结束年年亏损的手机业务，并对3700多名移动业务部门人员进行大规模调动。此举将令到 LG 成为第一个撤出退出市场的主要智能手机品牌。据韩联社报道， LG 电子经营手机业务已经有26年，然而在竞争日趋加剧的情况下，移动部门业绩持续低迷，因此作出退出市场的决定。 LG 称该公司将致力于内部资源整合，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业务，重组业务结构，预计正式结束该部门的时间为7月31号。在宣布终结业务之前， LG 电子在今年1月20号曾希望将该部门出售给越南的 V Group 集团股份公司 VIC 或德国大众公司，但均未取得进展。截至去年第三季度， LG 移动业务部门约有超过3700名员工。该公司表示，移动部门大部分员工为研发人力，因此人事调动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支联会趁清明节到政府总部外悼念六四死难者。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密克指港选举制已被操控，结果亦无意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今年是八九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举办活动，但在港版国安法下，各类示威活动都被打压。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仁和何俊仁或将面临入狱。4月4号适逢清明节，他们罕有带同直番及鲜花到香港政府总部外向六四死难者的英烈致哀，之后亦有不同团体去到献花。礼拜日，支联会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举行清明节献花活动，他们拉起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布幕，悼念六四死难英烈，还呼吁释放政治犯。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常委梁锦威等人以两人一组方式献上白花篮，然后三鞠躬悼念。之后，天安门母亲运动、工党、社民联、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组织陆续献上花篮，亦有市民到场参与活动。期间，大批警员在现场戒备， 不停以广播器播放保持社交距离。支联会主席李卓仁表示，31年来自己从未停止出席维园烛光集会，会否第32年要停，仲在狱中度过，坦言不乐观。就算他和何俊仁要入狱，但支联会不会轻易被瓦解，最重要是薪火相传。何俊仁亦指，如果今年六四在囚，他仍会继续监狱内悼念，支联会亦可以走下去，最重要是人心不死，希望长存。支联会在高压下会以不同形式继续运作，六四集会亦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用不同方式俾群众参与。因前年818参与反送中示威，李卓仁和何俊仁合共9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会在今个月16日判刑。身兼支联会副主席亦是大律师的周恒彤表示，他将担起支联会大旗，不会退缩，坚持支联会5大纲领。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务求以爱国者治港，被形容如阉割香港民主选举。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密克4月2日向传媒表示，香港的选举制度已被中共操控，直言选举结果已经毫无意义。史密克表示，香港赖以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才得以成功，中共显然违背了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他又指，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已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被修改的香港选举制度难以产生一个反映民意的代表和有意义的民主结果。他直言，香港选举制度已被操控，形容新制度是巨大的倒退，批评选举制度已经没有公信力和广泛代表性。史密克仲指，美国正考虑以有效手段回应，但未有明确表明会以何种方式手段。对于有言论质疑美国对多个香港官员作出制裁的成效，史密克回应指，制裁的目的是希望对香港官员加以震慑，仲强调美国和香港人团结一致。对于近日多名民主派被横押或离港，史密克对此觉得可悲，仲透露国安法令到不少民主派人士因为怕被认为勾结外国势力而对同外交官见面时感到却步。史密克表示，港版国安法下已出现参与和平集会和表达意见的市民会被判入罪的现象，形容香港表达政见的自由正受到冲击。史密克仲表示，已难以承认香港的现状为长期繁荣，反送中运动反映民众普遍不满意政府，而港府就未有缓解紧张的关系，反而藉阴谋论、外部势力等逃避责任，令到市民的意见被忽视，大量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亦被捕或因此而沉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顾问杰米梅茨星期日在接受澳洲天空新闻的采访时表示，世卫组织有关冠状病毒起源的报告不是世卫自己单独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而是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和中国同行共同进行的。梅茨说，这项调查不具备审查所有假设的能力，因此目前不能够被看作是权威研究。而问题的核心是，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任何起源假说都需要进行彻底调查。梅茨说，在我看来，世卫组织整个联合团队的研究结果是不可信的或无效的，因为他们检查了某些假设而没有检查其他假设，然后贸然对不同假设的可能性进行排序。梅茨还说，武汉拥有中国唯一的4级病毒学研究所，拥有全球最多的蝙蝠冠状病毒收藏样本，
因此支持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间接证据是压倒性的。惠慈说，我不能够肯定讲病毒源于实验室泄漏，但是间接的证据不胜枚举。他说，由疫情爆发的第一日开始，中共就开始大规模的掩盖行动，包括销毁样本、隐藏数据库和其他记录，同埋关押记者。世卫组织的冠状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在上个星期二出炉，报告未能就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病源起源作出定论。报告同时指出，病毒由武汉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美国等14国当日发表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的报告表示强烈质疑。多家西方主流媒体亦质疑世卫的报告是为中共洗白。美国疾控中心 CDC 前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的看法是，武汉的这种疾病最可能的原因是病毒由实验室逃逸，科学将会最终搞清楚这个问题。据日本动脉新闻星期一报道，日本同德国决定在4月中旬以视像会议的方式举行外交、国防二加二部长级会议，双方将聚焦于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报道指出，该消息已经向多名政府官员核实，虽然具体日程仲未确定，但双方希望在4月16号进行会谈。日本预定由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席，德国由外交部长马斯与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出席。这个亦将是日德之间第一次的二加二会谈。最近德国持续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参与。上年9月，德国内阁批准印太政策准则，首度将印太区域视为德国外交的优先事项。内容包括加强与日本、澳洲等民主国家的关系，派遣军舰到印度洋和南海巡歌，以确保该水域的自由航行等。3月底，德国驻日大使伊拿内佩尔亦同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在东京外务省签署了日德之间的情报保护协定，以促进两国之间机密信息的交流，加强防务合作。动脉新闻指出，日本通过加强德国的关系，希望进一步鼓励欧盟对印太地区的关注，预计这次的二加二会议将协调德国巡防舰在日本停靠，与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此外，双方将就北韩核计划、日本人遭北韩绑架、缅甸镇压示威活动等问题交换意见。而德国将于今年8月会派遣巡防舰巴伐利亚号前往亚洲、到澳洲、朝鲜半岛和南海等地巡歌。除了德国，日本还和美国、英国、澳洲、俄罗斯、法国、印尼等国建立了二加二会谈框架。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为了提高疫苗接种率，中共各地政府各级党组织强打疫苗的花招百出。大纪元近期获得一份内部文件显示，当局为疫苗接种落了指标性任务。民众质疑，在各种数据不透明的情况下，强制只会造成更大的民怨。未接种新冠疫苗，严禁进入市场；不接种疫苗，出行交通没车坐；不接种疫苗，按村规民约列入黑榜名单；不接种疫苗，今后仔女翻学、工作、参军、住房部件等都会受到影响。中国各地五花八门咁强制打疫苗手段，引起民众关注。有网民披露，有学校为咗争取接种率达到80%，将接种疫苗作为考察该校党员干部嘅重要指标，而农村唔打疫苗将被拉入黑榜名单，喺网络上引起一片骂声。有网民质疑，讲好系自愿嘅，自愿的事依家全变味。湖南民众李先生话：打疫苗的事情好诡异。疫苗发展之初， 中国政府连一个口罩都不舍得，现在要集体免费打疫苗了，还强制性不打不得。很多地方政府就拿着这个鸡毛当令箭，不打疫苗的不准进入小区，不准出入村庄。一段影片显示，在疫苗施打现场有人突然倒落，工作人员还不让人拍摄。湖南民众李先生认为疫苗本身不靠谱，很多人都不敢打。李先生说，你看打个疫苗还影响小孩读书，以后就业什么的升迁的问题啊，你这个不是乱来吗？以后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扯上这个吗？变相的株连九族。反正我讲老实话，我是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我是不打得，所以我的家人我也想叫他们不要打。大纪元最近获得一份由江苏省张家港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的内部文件，其中显示将疫苗的接种工作列为各镇区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并且详列接种目标。到今年四月底，全市必须完成 57.2 万人次首剂接种数量，相当于该市 40% 的常住人口。山东民众马女士说，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范围接种，各地正在对医护人员展开大规模培训。他们很多都不是本科室的人员，其中有些人听到医护人员打疫苗后抽血可以得到补贴，反而不敢打。山东民众马女士说，我问到了其中一个医护人员，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打，他说其实本来我没有想什么，而且我们是第一线的医护，我觉得打也是正常，但是我们医院是在接种完疫苗之后，我们回去抽血，院方要给我们300元，所以我们医护献血会有补贴，但是疫苗打完之后我们回去抽血化验，他们给我们300元，我就在这里想，我们会不会被当成试验品。根据网民透露，很多原本已获单位核准怀孕的女性，现在却被要求先接种疫苗后再怀孕，因为没有必要这么急。超过法定保育期一年以上的妇女，就算在这里哺乳，亦被约谈要求接种疫苗，否则就换工作，引起很多妇女愤怒。而且各地注射国产疫苗时，必须签一份知情同意书，亦就是免责协议。协议中说，该疫苗还未在人体进行过实验，有直接感染病毒的风险。李先生说，这个疫苗什么底都没有，又没有这个三期临床数据，又没有检测它可不可以产生抗体，它打了之后会不会感染，会不会传染都不知道，它的保质期有几耐都不知道，那不如在家里喝两碗鸡汤增强抵抗力，是吗？李先生质疑说，很多人因为担心疫苗质量不敢打，中共却强制十几亿人打，未来可能会引发大问题。
中共挑衅升级，美中航母或首次对峙。四月四号，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同五艘护卫舰通过宫古海峡。中共航母今次出动，无疑在东海、太平洋大幅升级了军事挑衅。中共国防部没有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但大陆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却透露，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面对中共的挑衅升级，美军应该早已经制定了不同的方案，就是看怎样选择了。最直接的一个选项，当然是命令罗斯福号航母舰队全速前进，直逼中共的辽宁号战斗群。这样将演绎美中航母在太平洋上的首次对峙。中共军队恐怕对这个梦想已久，但是心里面应该是好忌惮。毕竟辽宁号航母能够携带的舰载战斗机数量有限，满载可能大约20到22架，因为1015超重，没办法挂弹满油箱起飞，应该只能够进行伙伴加油。10到12架1015可以挂弹半箱油起飞，另外一半则不挂弹满油起飞，只是负责加油。 这样的战斗力实在难以和美军的航母匹敌。如果今次辽宁号没有搭载足够的舰载机，可能就出丑了。如果歼十五舰载机全部配给给辽宁号，目前在海南岛的山东号估计就没有舰载机了。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应该搭载了至少36架 F 或 A18E 或 F 超级大黄蜂战机，外加4-6架 E-2C 预警机、4-6架 EA-18G 电击机以及其他各类直升机等，总计约90架各类飞机。如果罗斯福号真是瞄准辽宁号的潜在航线，选择直接在海上对峙，将是测试中共航母真实战力和训练水平的良机。罗斯福号航母可能在几百公里外起飞大量的舰载机，再观察辽宁号是否能够及时预警应对，可能采取怎样的战术。美军是否要和辽宁号直接对峙，就要看国防部长奥斯丁怎样选择了。如果他希望保持强势，不容忍中共升级挑衅，完全可以命令罗斯福号直逼辽宁号。如果他授权印太司令部或第七舰队指挥官，可能性将会更大。届时辽宁号航母舰队的真实预警范围到底搭载了几多架歼十五，几长时间能够起飞一架，能不能够在压力下顺利起降，指挥官能不能够从容应对，还有水面战舰和水下潜艇的配合反潜能力等，大概都会一览无遗。中共如果不怕暴露真实战力，仍然可以按计划绕行台湾东部，再直下菲律宾海，甚至直逼关岛。如果中共得知美军航母前来，不敢直接对峙，或者会很快折返。辽宁号出动的时间刚好选择在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印度洋和印度海军训练的时机。罗斯福号似乎及时得到了命令，迅速经过马六甲海峡回到了南海。如果美中航母真是对峙，将成为美中在太平洋军事角力的一个新标志，亦是几十年来美军在太平洋首次应对最直接的挑战。辽宁号的航向应该会直接听命于习近平，其他中共军委副主席或委员、海军司令可能都没有下命令的权力，只能够提出建议。美中航母是否会直接对峙，主动权完全在美军。如果真是这样，将直接考验习近平和中共军队高层的能力。如果拜登担心直接冲突或者会干预国防部，否则他应该主要交给奥斯丁去应对。除非出现火药味十足的场面，拜登应该不会去战情室去观战。美军当然亦都有替代方案，可以紧派出神盾舰伴行。中共航母舰载机应该还威胁不到美军的神盾舰。水下亦可以派出维吉尼亚级或洛杉矶级攻击潜艇跟踪，同样可以测试中共舰队的反应能力和反潜水平。美军亦可以派出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搭载了6架 F-35B 战机靠近辽宁号。另外的替代方案还可以派出侦察机交替从不同方位逼近，测试中共护卫舰的雷达检测能力或侦察中共水下潜艇。如果美军航母不选择和中共对峙，就可能摆出另外的姿态。罗斯福号航母舰队可以在南海逼近南沙群岛，摆开攻击中共军事岛屿的态势。如果有两栖攻击舰队搭载了海军陆战队，亦可以做同样的姿态，照样会牵动习近平的神经。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飞入东海，无疑在东海发起攻击，亦可以同时飞南海。美军侦察机更可以再次逼近中共沿岸军事基地。中共辽宁号航母的突然出动应该不会令到美军感到意外。中共公开在太平洋挑战，美军应该亦不会无动于衷。美军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应对，美中在太平洋的军事对抗无疑进入了新的阶段。辽宁号上一次出动是2020年4月，亦是中共以疫谋霸的一部分，当时实际接近失败，开始陷入国际孤立。习近平被迫提出了底线思维。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三月底发现染疫，已经后撤到关岛。习近平应该是产生了误判，趁机出动辽宁号航母挑衅。美军随即派出了 B-1B 轰炸机部署在关岛，并频繁飞东海、南海、台海。之后美军全线压迫。七月份，美军双航母曾两度聚集南海演练，中共航母再都未敢出动。拜登上任之后，中共又明显误判，在台海频频挑衅之后，美军回应并非不强硬，不过白宫的态度相对较软。现在中共又陷入新一轮国际孤立，再次选择加大了挑衅尺度，相信美军不会放任。白宫的态度再一次变得更关键。如果美国政府仅在军事上强势，但政治上不够强势，中共就不会轻易放弃挑衅的姿态。无论美军今次怎样应对，中共的挑衅升级确实值得白宫三思了。战略忍耐大致失灵了，对抗不可避免。美国之外，日本怎样应对亦都值得观察。中共选择在东海的动作再次表明，东海的军事风险至少和南海、台海一样高。日本或者并不想再参加一次甲午海战，但中共航母舰队如果在宫古海峡如入无人之境，日本或者就只好有所准备了。日本海军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中共或者正在推动日本移除宪法障碍，令到日本正式重返海军大国的行列。日本或者会更加注重对台湾的防御。中共的野心已经不言而喻了。钓鱼岛并不是中共真正的目标。台湾民众也应该彻底放弃对中共的任何一丝幻想。只有中共政权解体，台湾才可能有安全。南韩外长刚刚访华，南韩政府不知道对此有何感想。想在东海置身事外亦都不多现实了。
河北一党委副书记刘军临终前的忏悔。以下文章的作者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院刘秀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回想起我的前夫刘军，他生前迫害法轮功而做下的罪业，他临终前的忏悔仍然是历历在目，发人心省。刘军原本是河北省来水县文化馆的一名演员，以演唱西河大鼓、京都大鼓、上星等曲艺为专长。后来刘军考取到文化站，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支撑，刘军先任永阳镇文化站站长，后任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又任永阳镇副镇长，之后任永阳镇党委副书记，退休前任莱阳社区副主任。我和刘军原本是结发夫妻，都在永阳镇政府度翻工。我在司法所工作。1996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之内，胃病、神经衰弱、做噩梦、肾结核、尿毒症、肺结核、脑炎后遗症等十几种病全都好了。体重由70多斤增加到105斤。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刘军任永阳镇党委副书记，因为我不肯放弃大法修炼，为了转化我，作为丈夫的刘军听命于县乡两级政府机关和政法委610的指示，时常对我大打出手，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面上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还用离婚来到要挟我，而镇党委政府就以开除我的工作来到要挟我。2001年3月，就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刘军和我离了婚。我还未出看守所，还未拿到离婚证书，刘军就再婚。正好那个时候，一位亲戚找到我母亲，想介绍刘军去当镇长，说这回可好了，刘军可以升正职了。我的一个同学在三波镇任书记，想调一个有魄力的镇长去帮他。 我话我有一个亲戚叫刘军，而家喺永阳镇任副书记，佢练富力强，好有魄力，可以将佢调过嚟。三波镇镇长好高兴嘅话，搵个时间将组织部嘅人搵嚟，一齐食餐饭，然后就用组织关系调过嚟就得啦。我妈妈话：，好系好，但系刘军已经同秀凤离咗婚，而家秀凤仲喺看守所关住，秀凤都冇攞到离婚证，刘军就又再结婚啦。我嘅亲戚好嬲嘅话：，算啦吧，佢呢个官系当到头啦，呢条线我唔同佢牵啦。人哋一睇呢个人，因为妻子练法轮功，就同正在被关押嘅结发妻子离婚，咁唔系落井下石咩？人哋都唔敢接受呢一种人啊！退休前，刘军亦都仅仅系洛阳社区嘅副主任，等于系降咗职。2001年3月，刘军在婚后不久得咗脑血栓，留下咗后遗症，走路一拐一拐咁，面部浮肿得走咗形。2014年初，刘军又同再婚嘅妻子离婚。2015年7月，刘军再次严重脑出血，出血量超过咗脑中枢线。在来水县医院，医生在他的头上面凿了个洞，将啲淤血抽了出来。医生说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一个就是生存期很短，或者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一个就是成为植物人。我的仔找到我，叫我照顾他爸爸。我在照顾刘军期间，跟他整理书籍的时候，偶然发现一张中共河北省来水县委员会曾经被时任永阳镇党委副书记的刘军颁发的荣誉证书，内容是刘军在2000年度解决和处理法轮功问题工作中成绩显著，2001年3月被评为先进个人。刘军得到荣誉证书的时候，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亦都正是他同我离婚的时期。在来水县委政府政法委610的施压下，刘军曾经往死里的打我，逼我放弃法轮大法修炼，强迫我要同他离婚。刘军亦都参与了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中共的这一张所谓荣誉证书足以使到他兴奋不已，助长了刘军跟中共恶党走，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这一张荣誉证书既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铁证，亦都等于同时给刘军这个生命落了一份死刑判决书。在他的影响下，原来水县永阳镇派出所所长亦都同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离了婚。2015年7月，刘军再次严重脑出血，我在来水县医院照顾他的期间，我俾佢听大法师傅嘅讲法录音，佢好快就醒过嚟。出院之后，刘军彻底嘅瘫痪在床。回家后，前期刘军嘅意识仲系好清醒噶，佢总系自言自语嘅话：共产党呃咗我，我上咗共产党嘅当。我问佢：共产党点样呃你啊？佢话：咁多年嚟搞计划生育，征收公粮，征收税款，样样工作我都是冲在前面，卖晒命的跟共产党做，镇压法轮功我连理都不要，到头来我是妻离子散，连个正职都没有，现在共产党还欠我好几年的工资都还未给，共产党就是卸磨杀戮，我真是很后悔为什么对共产党这么死心塌地。其实刘军同中共做的越多，犯下的罪业就越大。刘军自己说，九评共产党说共产党是邪教，是魔鬼，讲得一点都没错，将共产党的邪恶讲得是淋漓尽致，中共是邪透了。当时他们叫我要将你打残，说宁可养个傻的、跛的，亦都不能够让你再练法轮功，亦都不能够让你到处去，因为你的目标太大，影响力太大。我当时就是想保护你，但是都保护不到。我其实都不愿意打你，但是如果我不打你，他们会打你，他们打得就更狠。每次他们将你捉到靶场或者是党校迫害的时候，阿仔小贼和我晚上都抱头痛哭。 我哋离婚后，小贼一路嚎啕大哭，叫住话妈妈回家，妈妈回家。晚上佢高烧到40度不退，个仔系急火攻心，差啲冇咗条命。为咗有人管教个仔，不得已我先至再婚。但系从此个仔承受咗天大嘅打击，镇政府大院嘅人、啲亲戚、老师、同学都对佢另眼看待，甚至歧视佢。我下乡去，将佢寄养喺别人嘅家，佢就成咗野孩子。而家个仔好唔容易成家立业，我再亦都唔叫小贼去从政，跟住共产党系冇好下场噶。个仔同我讲话，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亦都断断续续嘅跟你练过两年，但系我经唔起共产党嘅迫害，我亦都唔能够冇咗我份工。由于刘军脑血管不断嘅渗血，佢不断严重嘅抽筋，身体逐渐嘅萎缩。一隻手好似面条一样的软，不能够攞嘢，另一隻手就严重收缩，缩成拳头，就再亦都伸唔直了。刘军非常后悔的话，我呢啲都是报应啊，我闹过李老师，闹过大法，烧过大法书，毁坏过李老师的法像、讲法录音带、录像带，我仲往死里面打你。我每日都俾刘军放大法师傅嘅讲法录音，或者同佢一齐学法，不断嘅播放九评共产党同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神传文化等嘅音频。我问刘军：你愿意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组织吗？佢话：愿意，我早就想退出啦。我又问：你愿意发表声明向大法师父同埋大法认错吗？佢话：我愿意。我帮佢写咗严正声明。我问：你愿意控告恶手江泽民吗？佢话：愿意。呢、这个魔头可将我害苦啦，用我嘅真名实性控告。我写好咗之后读俾佢听，佢好满意。我帮佢将素光状发到最高检察院同埋最高法院。我话：你病好之后先做乜嘢呀？刘军话：我先去救人，我要将我哋呢一批乡镇里面退休嘅、入过党团队嘅都同佢哋退出嚟，仲有我仲要继续练法轮功。虽然大法师父俾刘军延长咗寿命，但是由于他的罪孽太大，身体状况不断的恶化，他的脑血管不断的出血，每出一次血他就往死里面的抽筋，一次抽得最厉害的时候，他的上下牙死死地咬住了舌头，将舌头都咬出血。我怕他将舌头咬断，我就撬开他的牙，在上下牙之间放了一根筷子。后来刘军抽得越来越频繁，他感到生命的危机，他总是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我好像随时要死了。我安慰他说：我不离开你，我时刻都会在你身边，你会好起来的。随着刘军身体的恶化，他的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模糊，身体瘦得就好像木乃伊。他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哎呀，他们将我绑起来打我，我好痛啊，你快啲拉开佢哋啦，快啲啦，救救我啊。我话：边个打你啊？佢话：两个穿着黑衫嘅人拎住棍打我啊。有时佢迷迷糊糊嘅咁喺度话：哎呀，我好冻啊，呢条路好黑啊，一个人都冇，我好驚啊，你跟住我一起行啦。我话：我唔跟你行，你应该跟我行。佢话：但系我唔往前走唔得啊。刘军临终前表现得更让人感觉恐怖，佢大声喊话：妈妈，妈妈，你嚟接我啦。刘军七岁嘅时候母亲就去世啦。我话：你认得你妈妈？着咩衫噶？佢喺边啊？佢指住屋顶东边话：我妈就喺嗰度，着住一身白衣服，佢话佢嚟接我啊。就咁样，佢昼夜不停嘅喺度喊，喊咗三日三夜，妈妈，直到喉咙都沙哑啦。医生话已经冇咩办法啦。 2017年9月的一日早上，好像往常一样，我将因为脑出血瘫痪了三年多的刘军扶起来，准备喂他吃饭。我还开玩笑地跟他说，个仔小贼这两日都没回来看你，等他回来我们打他一顿。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点了一下头，瞬间刘军眼睛一闭，整个光枯黄灰的脸就好像帷幕一样刷落了下来，亦都就是一秒钟。我使劲地叫他刘军刘军，但是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他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时年65岁。刘军这个为共产邪党卖命，想通过迫害法轮功从而得到升迁，却反被欺骗，背住一身的罪孽，怀着悔恨遗憾地走完他的余生。刘军死了之后身体很绵软，不像生前那么僵硬，送到太平间的时候，他的一只手臂软软的，一摆一摆就好像活着的人。如果刘军不是被中共邪党欺骗压迫，不迫害法轮功，不迫害我，他就不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好在刘军忏悔退党，起诉了江魔头，消去了很多罪孽。有一次我梦见他，看到他满面红光，但个子矮小，身高顶多是1.6米，已经不再是1.75米的大个子。他正在看几个人下象棋，他看了我一眼，但是没有说话。看起来刘军活得还算是开心，可见他没有下地狱，去了不同的空间。我想感同他生前的悔过有关。这一篇文章主要是写给那些曾经同埋仲喺度死心塌地迫害法轮功、为共产党卖命嘅中共各类人员。当我睇到嗰啲迫害法轮功嘅人将面临嘅悲惨下场时，慈悲心促使我将刘军生前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凄惨下场写出嚟，希望能够使佢哋从中吸取教训，早日醒悟。据我知道，现在仅河北省涞水县就有不少党政官员和610公检法司人员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被拘捕被判刑，有些得了各种的疾病，痛苦不堪，久治不愈，有些已经死亡。不管是在职的定是退休的人员，只要你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再迫害法轮功，并从实际做起，你就有救，就可以避免人间的大审判和死后的地狱之苦。看看你们身边死去的刘军的例子，你就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悲惨下场和及时悔过的出路。当然全国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类似实例，怎样把握命运你们自己深思，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幸灾乐祸。你们当初都是为了等待法轮大法而来的，但是你们却被中共的无神论、进化论、反天反地、反神佛、反人类的歪理邪说所迷惑，反对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大法已经罪孽如天。如果现在你们能够悔悟，为时还未晚。我希望每个被卷入迫害法轮大法的罪恶中的人立即停手，走回人间正道，走进亿万年等待的宇宙大法真善忍中理，返回你先天善良的本性。刘军走了，但是他的教训却会永远警示着人们。以上文章是来自明慧网，原河北涞水县永阳镇邪党副书记刘军临终前的忏悔。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